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7号的今日评评里来谈谈国民党今天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国民党党主席宣布呢要裁撤黄复兴党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民党这个政党跟黄复兴就是一个等号，画在一起的等号。那每当提到国民党的这一个内部权力核心的斗争改组，或者是这个国民党的路线就会提到黄复兴三个字。那黄复兴党部，黄复兴的党员的确在国民党内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那有人统计过，在国民党的党员当中大约有 25% 是属于黄复兴党部。所以呢，在国民党内部的各式各样的党内的选举那在后来采用这个党员直选的党主席以及党代表选举的这一个中常委、中央委员等等党内的选举那得黄复兴者得天下一直都是之前国民党的这个权力改组的时候非常关键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党中之党。那在要改革国民党每一次的组织改造都有人提到那应该把党中有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排除，否则呢国民党所推出面对社会大众的这一个提名人或者是对外的形象都会被黄复兴党部的光芒给盖过去那黄复兴党部所展现出来的形象是一种跟中国大陆连结比较深、统派的形象诉求比较明确的一个政党，而这样子的一个政党在国民党要在台湾的选举当中胜出特别是这个中央层级的选举常常就会是一个负面的阻力那这个话题国民党讨论了非常非常多年从失去政权的2000年开始就不断有人开始从国民党需要两岸路线的大辩论，国民党需要党的组织改造等等的议题切入但是却没有人真的敢去动黄复兴、处理黄复兴回头来说就是党的权力的基础有四分之一是掌握在黄复兴的手上。而这次朱立伦呢，这个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处理这一个国民党十几二十年来改造议题当中核心中的核心，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党主席敢处理因为党主席在党员直选之后呢，基本上大家对于谁能担任党主席都要先看黄复兴的脸色，这件事情应该都心有戚戚焉于是这场指纹楼梯响的改革，改革了十几二十年无法有具体的成果。朱立伦呢这一次确定把黄复兴裁撤，让黄复兴党部这种特种党部走入历史并入地方的党部，也就是说成为国民党组织发展的一环就是它是组织部门里头的一部分，而不是跟这个组织部门平行的特种党部的单位那这个到底对于国民党的未来的发展会发生什么样子的质变，是一个非常可以观察的角度因为过去黄复兴所代表的是国民党跟主流社会脱节的一个代名词那一方面他也许是代罪羔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许真的是黄复兴党部的这个力量在这个两岸定位上面的一个坚持是让国民党没有办法成为台湾本土政党的一个关键的影响，不管是形象面或者是实质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变革会发生什么样的质变效应的确是对于台湾的这个政党发展特别是两党的政治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影响的光谱位移的这个效果。那当然现在呢虽然在国会里头是所谓的三党但基本上呢民众党第一个政党定位相对在这个统独路线国家认同路线上面是比较模糊一点的那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在光谱的两端而这一次呢裁撤黄复兴党部的这个做法那让国民党 的光谱往中间移动。那当国民党往中间移动，那民进党呢也往中间移动的时候，那个民众党被压挤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小。所以呢，在2024的这个总统选举，台湾成为三党不过半国会的一个政治的格局之后，显然民进党跟国民党所设想的战略诉求、战略目标都是如何挤压民众党，让民众党的这一个社会基础逐渐的缩小，那在2028年的选举当中重新再回到蓝绿对决的位置上，那这看起来是民进党与国民党共同的盘算，那只是国民党现在所做的这一个黄复兴裁撤这件事情，那会不会造成内部的一些分裂跟受损，那这是朱立伦必须判断的。那朱立伦做这样子的一个决策判断，有人观察，那他是不是对于明年要连任党主席这件事情呢，已经不是放在自己的政治优先顺位的非常前面，因为这失去了黄复兴党员的支持，要连任党主席成功，那困难度会变得非常的多。而裁撤黄复兴之后呢，朱立伦说要建立这个青年数位青年部，也就是说以老换小，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国民党过去被人家诟病的跟年轻人距离太远，那黄复兴所彰显的统派路线使得国民党的这个国家定位，没有办法得到台湾主流社会的支持，那这个两大重点核心都在朱立伦所谓的这一次的党组织改造当中去凸显问题、处理问题，那只是问题能不能够因此而解决，那这是国民党未来的党运会如何发展的一个关键，但是这件事情会不会让朱立伦连任党主席之路发生了变数，或者是朱立伦已经放下要连任党主席，甚至2028是不是还有机会还拿到门票的这个可能性，这当然有两种不同角度的分析，一种认为朱立伦认为国民党如果能够有这一波重大的改造，那最后赢得社会的认同的话，对于这一路走来朱立伦在民调支持度、民意、社会的民意支持基础很低的这个状况，才是唯一有可能逆转、扭转的关键转捩点，那这个对于朱立伦来讲当然是上上策，就是社会认同了国民党的改革，那也认同了国民党在国会的表现，于是呢，朱立伦成为这一波国民党改革的总舵主，那在他的这一个组织推动领导统御之下，国民党完全脱胎换骨，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朱立伦可能会重新的得到社会的这个支持，社会民意的支持，那对于所谓的洗白朱立伦可能是一个唯一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是对于朱立伦来讲，这个国民党现在比较看好的2028的这一个候选人可能是卢秀燕，那如果卢秀燕跟朱立伦竞争连任党主席的角色，显然也就是在布局2028的总统大选，那朱卢终须一决，那这终须一决的时间点到底是在明年的这一个党主席选举，明年下半年的党主席选举，还是2028年的党内初选，那这还是这两场的这一个重大的关卡都有可能是朱卢对决的变数，那对于国民党来讲当然是在连任党主席的这一局当中就能够确定未来国民党的领导班子，国民党的这一个2028的领导人，就代表参选的总统候选人，对国民党来讲相对的状况会比较单纯，那如果明年的这个2025年的党主席选举已经同时让总统的候选人浮出台面，那整个政党运作的方向就会比较明确，那如果呢这个卢秀燕选了党主席，选上了党主席，可是呢2028年的时候这个朱立伦 还在浮出台面与卢秀燕做党内的竞争、哦、那要看、当时竞争的状况是不是、如过去的两次总统选举提名、啊、国民党这个内部纷乱纷扰不已的状况再度发生、哦、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有可能是一个、良性竞争的这个结果。但是这些变数都是建立在国民党所谓的改革改造那能够成功的这个前提之下。那只是这次黄复兴的党革改革据说内部的反弹非常的激烈、哦、甚至、有这个前立委李桂敏说、哦、这就像是宋高宗似死岳飞一样、哦、那只是便宜了金国。那黄复兴的这一个、悲愤，或者是黄复兴党部对于朱立伦所领导的国民党的这个路线能不能够认同、啊、那这都是接下来国民党是会壮大脱胎换骨还是分裂的一个关键、哦、那事情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朱立伦做了这个决策，而且事先保密到家，中常会的前一天才有相关的讯息，中常会就霹雳的通过，对黄复兴党部来讲、是被突袭的。但是呢，对于整个事情的后续的发展啊，就是要看朱立伦在后续的沟通处理。目前至少宣示的是黄复兴党部的这个党工们呢、啊、的薪资职位都不会改变了、啊。那至少有了一个可以沟通的这个基础起步。那其他的这个部分呢、啊，那看朱立伦的这一个领导统御能力的展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验指标。如果能够顺利的过了这一关，国民党的改革改造的确呢会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条新的道路上面去、哦、那对于党中之党党内派系、哦、的确一般社会民意是相当不乐见的，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当政党发生内部不和谐内斗的时候，所谓的政党利益大于人民利益的标签、啊、就会被贴上来、啊、所以赖清德当选总统之后所做的第一件最重大的政治决定、啊、就是宣布他要退出新潮流，他不是新潮流的总统，他也不是民进党新潮流的总统，他是想要当全民总统，但是其实他只有 40% 的这个选票。所以在党内呢，即便口头上赖清德宣布退出新潮流，那实际上呢在政治实力的原则上面、哦、得到全民 40% 的选票不足以让赖清德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执政基础、哦、那要得到民进党内部过半的支持、哦、那这当然新潮流这个派系在党内、的实力才是赖清德在稳定执政基础上面、哦、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哦、那在、面对全民的时候他是一个 40% 的总统、哦、那在民进党党内、啊、只要新潮流持续的支持赖清德，赖清德绝对是一个过半的民进党的总统。所以呢，对赖清德来讲只能口头退出新潮流，他可是不敢让新潮流走入历史、哦、那在这一点上面、哦、必须肯定朱立伦是比赖清德有魄力的多。以上是今天的评评理，谢谢收听。